高辛氏时期有犬戎进犯，帝尧担忧犬戎的侵扰暴虐，但征讨不能取胜。于是帝尧访求天下，有能获得犬戎将领吴将军头颅的人，赏赐黄金千亿，封地万户，并把小女儿嫁给他。当时帝尧养了一条狗，毛色五彩，名叫盘户。命令下达后，盘户就衔着一个人头来到宫殿之下，群臣感到奇怪，并仔细查看，竟然是吴将军的头颅。帝尧非常高兴，但考虑盘户不能把女儿嫁给他，又没有封爵的途径，商议想要报答而不知如何合适。帝尧的女儿听说后，认为帝王下令不可违背信用，于是请求前往。帝尧不得已就把女儿嫁给了盘户。盘户得到女子后，背着她跑进南山，住在石室中，所处地势险峻，人迹罕至。于是女子脱下衣裳，做成仆剑士的节，穿着独立式的衣服。帝尧悲伤思念她，派使者去寻找，总是遇到风雨震动昏暗，使者无法前进。经过三年，生下十二个孩子，六个男孩，六个女孩。盘户死后，他们便互相结为夫妻，用树皮织布，用草果染色，喜欢五色衣服，裁剪制作都有尾巴形状。他们的母亲后来回到朝廷，把情况禀报帝尧，于是帝尧派人迎接这些孩子。他们衣服色彩斑斓，语言艰涩难懂，喜欢进入山林沟壑，不乐意住在平坦开阔的地方。帝尧顺从他们的意愿，赐给他们名山大泽，后来逐渐繁衍，称为蛮夷。外表愚笨，内心狡猾，安于故土，重视旧俗。因为父亲有功，母亲是帝尧之女，所以种田经商，不需要关卡凭证和租税赋役。有诚意军长都赐给应寿，帽子用塔皮制成，称大首领为金夫，互相称呼为央徒。这就是现在的长沙武林蛮。在唐尧、虞舜时期与他们结盟，所以称为药服。夏朝、商朝时期逐渐成为边境祸患。到了周朝，部族众多，更加强盛。周宣王忠兴命令方叔南征蛮方，这就是诗人所说的蛮荆来威。又说纯耳蛮荆，大邦为仇，说明他们部族众多，所以能够对抗中原各国。周平王东迁后，蛮族就侵扰华夏。晋文侯辅佐朝政，率领蔡贡侯击败他们。到楚武王时，蛮族与罗子共同打败楚军，杀死楚将屈瑕。楚庄王刚即位，百姓饥饿，军队疲弱，又受到蛮族侵犯。楚国军队振作之后，蛮族才降服，从此归属于楚国。鄢陵之战中，蛮族与楚公王联合进攻晋国。到吴起担任楚悼王相国时，向南吞并蛮越，于是拥有洞庭、苍梧地区。秦昭王派白起攻打楚国，夺取蛮夷之地，开始设置黔中郡。汉朝兴起后，改为武陵郡，每年让成年蛮人缴纳布一匹，未成年人二丈，称为从布。虽然时常为寇作盗，但不足以成为郡县的祸患。光武中兴，武陵蛮夷特别强盛。建武23年，金夫向丹城等人占据险要关隘，大肆侵扰郡县。朝廷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征发南郡、长沙、武陵，士兵10000多人乘船溯沅水而上，进入武溪攻击他们。刘尚轻敌进入险地，山深水急，船只无法上行。蛮人知道刘尚粮食少，深入远地又不熟悉道路，于是聚兵坚守险要。刘尚粮食耗尽撤退，蛮人沿途截击，刘尚军队大败，全部覆没。建武24年，向丹城等人进攻陵园，朝廷派遣谒者李松、中山太守马成攻击，未能取胜。次年春天，派遣伏波将军马援、中郎将刘匡、马武、孙勇等人率兵到达陵园，击败蛮军。湘丹城等人饥饿困窘，请求投降，恰逢马援病逝，谒者宗均接受全部投降，为他们设置官吏，各蛮族于是平定。肃宗建初元年，武陵李忠、蛮陈从等人反叛，进入陵阳蛮界。当年冬天，陵阳蛮武李金夫为郡兵击败陈从，陈从等人全部投降。建初三年冬天，楼中、蛮秦而建等人再次反叛，攻打焚烧陵阳、坐堂、禅陵境内。次年春天，征发荆州7郡以及汝南、颍川的持行徒力士5000多人， 据守临阳，招募冲中五里蛮不反叛的金夫4000人攻击李忠贼寇。建初5年春天，秦而建等人请求投降，朝廷不许。郡兵于是进军，在洪下交战，大败蛮军，斩杀秦而建首级，其余弃营逃回楼中，又派人请求投降才接受。于是撤销武林屯兵，赏赐各有差别。和帝永元4年冬天，楼中李忠、蛮谭荣等人反叛，焚烧游亭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，郡兵击败他们，使其投降。安帝元初2年，李忠、蛮因郡县徭役赋税不公平，心怀怨恨，于是联合冲中各部族2000多人攻城，杀死长官。州郡招募五里蛮、六亭兵追击，击败他们，全部逃散投降，赏赐五里、六亭首领金帛，各有差别。次年秋天，楼中李忠、蛮4000人一起为盗贼，又零陵蛮阳孙陈汤等1000多人戴红头巾，自称将军，焚烧官署，抢掠百姓。州郡招募善蛮，讨伐平定。顺帝永和元年，武陵太守上书认为蛮夷大都顺服，可以比照汉人增加他们的租赋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可行，只有尚书令允许上奏说，自古圣王不以异族为臣，不是恩德不能达到，威严不能施加，而是知道他们兽心贪婪，难以用礼义约束，所以笼络安抚，归附就接纳而不拒绝，背叛就放弃而不追讨。先帝旧制贡税多少由来已久，现在突然增加，必然招致怨恨反叛，计算所得抵偿不了费用，必有后悔。顺帝不听。当年冬天，李忠、楼中、蛮果然争夺贡布，不合旧约，于是杀死乡吏，全族反叛。次年春天，蛮军20000人包围冲城，8000人侵扰一道。朝廷派遣武陵太守李靖讨伐击败他们，斩首数百级，其余全部降服。李靖于是选拔良吏，得到蛮族拥护。在任9年，梁太后临朝下诏提升其俸禄为2000担，赏赐钱20万。桓帝元嘉元年秋天，武陵蛮詹山等4000多人反叛，拘押县令，屯聚深山。到永兴元年，太守因奉用恩德信义招抚，全部投降散去。永寿3年11月，长沙蛮反叛，屯驻益阳。到延熙3年秋天，就抢掠郡界，人数达到10000多，杀伤长官。又零陵蛮进入长沙。冬天，武陵蛮6000多人侵扰江陵，荆州刺史刘度、业者马木、南郡太守李肃都逃走。李肃的主簿胡爽拉住马头劝谏说，蛮夷看到郡中没有戒备，所以敢乘隙进攻。明府是朝廷大臣，管辖千里连城，举旗击鼓，响应可达10万，为何抛弃符节守卫的重任而做逃窜之人？李肃拔刀指向胡爽说，愿属快走，太守现在危急，哪有时间考虑这些。胡爽抱住马坚决劝谏，李肃于是杀死胡爽而逃。桓帝得知，征召李肃处死示众，刘度、马木减死一等，恢复胡爽家门，任命其家中一人为郎。于是任命右校令杜尚为荆州刺史，讨伐长沙贼寇，平定。又派遣车骑将军冯衮讨伐武陵蛮，都投降散去。军队返回，贼寇又侵犯贵阳，太守抽息逃走。武陵蛮也再次进攻齐郡，太守陈凤率领吏民击败他们，斩首3000多级，投降2000多人。到灵帝中平3年，武陵蛮再次反叛，侵扰郡界，州郡击败他们。李绩称南方叫蛮，貂蹄交趾，其习俗男女同穿洗澡，所以叫交趾。其妻有淡人国，生下长子就分解吃掉，称为一帝，味道鲜美，就送给国君，国君高兴而赏赐其父，娶到美貌妻子就让给兄长。现在的乌虎人就是这样。交趾之南有越长国。周公摄政第6年，制定礼乐，天下太平。越长国通过3重翻译献上白纸，说道路遥远，山川幽深，因信使者不通，所以通过多重翻译来朝见。成王把他送给周公，周公说，恩德未施加，君子就不接受其贡品，政教未施行，君子就不以他们为臣，我凭什么获得此赐？使者请求说，我受我国老人之命说，很久了， 上天没有剧烈风雨雷电，莫非中国有圣人吗？有的话为何不去朝见？周公于是把他献给成王，称颂先王的神庙感应，敬献于宗庙。周朝德政衰落，于是逐渐断绝。到楚王称霸，百越朝贡，秦统一天下，威势降服蛮夷，开始开辟岭南，设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汉朝兴起，魏佗自立为南越王，传国五代。到武帝元鼎五年，终于灭亡南越，分至九郡，由交趾刺史统领。其中朱牙、丹耳二郡在海岛上，东西千里，南北五百里。其首领重视长耳，都穿耳垂挂，下垂至肩三寸。武帝末年，朱牙太守会稽人孙姓征收广福布境县，蛮人不堪服役，于是攻打郡城，杀死孙姓。孙姓之子孙豹联合善人返回，再次击败蛮人，自己统领郡士，讨伐余党，连年才平定。孙豹派使者封桓应寿，上书说明情况，皇帝下诏任命孙豹为朱牙太守。威政大行，贡品每年送到。中原贪图其珍宝，逐渐侵扰七五，所以大约几年就反叛一次。元帝初元三年，撤销朱牙郡，共计立郡65年。到王莽辅政，元始二年，日南之南的黄之国前来进献犀牛。交趾所统辖地区虽然设置郡县，但语言各异，通过多重翻译才能沟通。人如禽兽，长幼无别，盘发髻赤脚，用不惯头儿穿。后来逐渐迁徙中原罪人，使他们杂居其间，才逐渐懂得语言，渐渐受到礼义教化。光武中兴，西光任交趾太守，任延任九真太守，于是教他们耕种，制作官帽鞋子，开始设立媒聘，才懂得婚娶，建立学校，引导礼义。建五十二年，九真境外蛮里张游率领部族仰慕教化归附，封为归汉里君。次年，南越境外蛮夷进献白雉、白兔。到建五十六年，交趾女子芷策与其妹芷二反叛，攻打郡城。芷策是弥陵县落将之女，嫁给朱归人师所为妻，非常雄武勇猛。交趾太守苏定依法惩治他，芷策愤怒，所以反叛。于是九真、日南、合浦的蛮里都响应，共攻陷六十五城，自立为王。交趾刺史及各位太守仅能自守。光武于是诏令长沙、合浦、交趾准备车船，修造道路桥梁，打通瘴溪，储备粮谷。建五十八年，派遣伏波将军马援、楼船将军段志征发长沙、贵阳、零陵、苍梧兵一万多人讨伐。次年夏四月，马援攻破交趾，斩杀芷策、侄二等人，其余全部投降散去。晋军攻击九真贼寇都阳等人，击败使其投降，迁徙其首领三百多人到零陵，于是岭南全部平定。肃宗元和元年，日南境外蛮夷就不是人一毫，进献活犀牛、白雉。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，日南、象陵蛮夷二千多人侵扰掠夺百姓，焚烧官署，郡县发兵讨击，斩杀其首领，于仲裁投降。于是设置象陵将兵长史，以防其祸患。安帝永初元年，九真境外夜郎蛮夷举土归附，开拓疆域1840里。元初二年，苍梧蛮夷反叛。次年，就招诱御林、合浦蛮汉数千人攻打苍梧郡。邓太后派遣侍御史人戳奉诏赦免，贼寇全部投降散去。延光元年，九真境外蛮进贡归附。延光三年，日南境外蛮又前来归附。顺帝永建六年，日南境外夜钓王便派遣使者进贡，顺帝赐给便金印子兽。永和二年，日南、象陵境外蛮夷欧连等数千人攻打象陵县，烧毁城寺，杀死长吏。交趾刺史繁衍征发交趾，九真二郡兵一万多人救援。士兵害怕远征，于是反叛，攻打其府衙。二郡虽然击败反叛者，但贼势更加兴盛。恰逢侍御史贾昌出使在日南，立即与周郡合力讨伐，不利，于是被贼攻击，被围一年多，兵粮不济。顺帝为此忧虑。次年，召公卿百官及四府院属询问方略，都建议派遣大将征发金、杨、兖、豫四万人前往。 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反驳说，如果荆州、扬州没有战事，征伐他们是可以的。现在这两个州的盗贼盘结不散，武陵、南郡的蛮夷尚未归顺，长沙、贵阳多次被征发，如果再加以扰动，必定会生出新的祸患。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。还有兖州、豫州的人突然被征发，远赴万里之外，没有返回的日期，诏书催逼急促，必定会导致叛逃。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。南方水土温热潮湿，加上有瘴气，导致死亡的人时有四五。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。远涉万里，士卒疲劳，等到达岭南，已经不能再作战。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。军队行军30里为一程，而距离日南有9000多里，需要300天才到。计算每人每天供给5升粮食，要用米60万斛，还不包括将吏旅马的粮食，只是背负铠甲自己到达，费用就已经如此巨大。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。假设军队到达目的地，死亡必定很多，既然不足以抵御敌人，应当再次征发，这就像割取心腹来补益四肢。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。九真、日南相距千里，征发那里的吏民尚且不能承受，何况让四周的士卒受苦，去奔赴万里的艰难呢？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。从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益州叛乱的羌人，益州有谚语说，胡虏来了还可以，尹就来了杀我们。后来尹就被征召回朝，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。张乔依靠他的将吏，一个月之间就消灭了贼寇。这是派遣将领没有益处的效果，州郡可以任用的证明。应当重新选拔有勇有谋、仁爱宽厚、能担任将帅的人，作为刺史、太守，全部让他们共同驻扎在交趾。现在日南兵力单薄，没有粮食，守计不足，战又不能。可以把那里的吏民全部迁移，向北依附交趾，事情平定之后，再命令他们返回本土。再招募蛮夷，让他们互相攻击，转运金帛，作为他们的资财。有能反间获取首领的，答应给予封侯封地的赏赐。原滨州刺史长沙人祝良，生性勇敢果断，还有南阳人张乔，以前在益州有破敌之功，都可以任用。过去太宗就地加封魏尚为云中太守，哀帝立即任命公社为泰山太守，应当立即任命祝良等人，让他们从变到上任。四府都听从了李固的建议，立即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，张乔为交趾刺史。张乔到任，开诚布公，安慰诱导，贼众都投降或离散。祝良到九真，独自乘车进入贼人营中，设下计谋，用威信招抚，投降的有数万人，都替祝良修建了府署。从此岭外又恢复了平定。建康元年，日南蛮夷1000多人又攻打焚烧县城，于是煽动九真与他们联合。交趾刺史九江人下方开恩招诱，贼众都降服。当时梁太后临朝听政，赞美下方的功劳，升迁他为贵阳太守。桓帝永寿2年，居封县令贪婪暴虐没有限度，县中人朱达等人和蛮夷聚集，攻杀县令，人数达到4000-5000人，进攻九真，九真太守是战死。诏令赐钱60万，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郎，派九真都尉魏朗讨伐击败了他们，斩首2000级，贼帅仍然屯聚日南，势力转强盛大。延熙3年，诏令再次任命下方为交趾刺史。下方的威德恩惠向来显著，日南的老贼听说后，20000多人相继到下方处投降。灵帝建宁3年，玉林太守古勇用恩德信义招降乌虎人10多万归附，都给他们官服官带，开设设置了7个县。西平2年冬12月，日南边境外国家通过多重翻译进贡。光和元年，交趾、合浦的乌虎蛮反叛，招诱九真、日南，合计数万人攻陷郡县。4年，刺史朱俊击败他们。6年，日南边境外国家又来进贡。8郡南郡的蛮人原本有5个姓氏，八氏、樊氏、沈氏、向氏、郑氏，都出自五洛中离山。那座山有红色和黑色两个洞穴，八氏的儿子生在红穴，其他四姓的儿子都生在黑穴。没有军长，都侍奉鬼神，于是一起把箭投向石穴，约定能投中的就奉为军长。八氏的儿子兀相独自投中了，众人都惊叹。 又命令各自乘坐土船，约定能浮起来的就应当做军长。其他姓氏的船都沉了，只有物象的船浮着，于是一起立他为军长，这就是领军。于是乘坐土船从沂水到达盐阳，盐水有位神女对领军说，这里地方广大，出产鱼和盐，希望留下共同居住。领军不答应，盐神晚上就来与领军同宿，早晨就变成虫子，与各种虫子成群飞舞，遮蔽日光，天地昏暗，持续了十多天。领军等待机会，于是射杀了他，天就晴朗了。领军于是在宜城称君，四姓都臣服于他。领军死后，魂魄世世代代化为白虎。八是因为老虎喝人血，于是用人祭祀。到秦惠王吞并巴中时，让八氏作为蛮夷的军长，世代娶秦王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百姓爵位相当于不更，有罪可以用爵位抵消。他们的军长每年出赋税2016钱，三年出1800钱的义赋。他们的百姓每户出价布8丈2尺，给予30侯。汉朝兴起，南郡太守晋强请求完全依照秦朝的旧例。到建武23年，南郡札山蛮雷谦等人开始反叛，劫掠百姓。朝廷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领10000多人讨伐，击败了他们，迁移他们的部众7000多人安置在江夏境内，就是现在的缅中蛮。和帝永元13年，乌蛮许胜等人因为郡中收税不均，心怀怨恨，于是聚众反叛。第二年夏天，派使者督率荆州各郡的军队10000多人讨伐他们。许胜等人凭借险阻，很久未能攻破。各军于是分路并进，有的从8郡、余父几路进攻，蛮人才四散逃走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。乘胜追击，大败许胜等人。许胜等人请求投降，又全部迁移安置到江夏。灵帝建宁2年，江夏蛮反叛，州郡讨伐平定。光和3年，江夏蛮又反叛，与庐江贼黄瓤互相勾结，10多万人攻陷4个县，危害多年。庐江太守陆康讨伐击败了他们，其余的都投降或离散。板水蛮夷在秦昭襄王时，有一只白虎，常常跟随群虎多次在秦、蜀、巴、汉境内游荡，伤害了1000多人。昭王于是重赏国内有能杀死老虎的人，赏给万户的封邑100亿黄金。当时有8郡阆中的夷人能制作白竹的弩弓，于是登上楼台射杀了白虎。昭王赞赏他，但因为他是夷人，不想加封，于是刻石盟誓，免除夷人每顷田的租税，10个妻子不算人口，不征税，伤人的按律论处，杀人的可以用铜钱赎死。盟誓说，秦人侵犯夷人，赔偿黄龙一双；夷人侵犯秦人，赔偿清酒一盅。夷人安定了。到高祖做汉王时，征发夷人回师讨伐三秦。秦帝平定后，就遣送他们回巴中，免除他们的首领罗、普、都、杜、西、公期性的租税，其余每户每年交纳从前，每人40。世代称为板水蛮真。阆中有雨水，这些人多居住在水边，天性劲勇，起初作为汉军前锋，多次攻陷敌阵。习俗喜欢歌舞，高祖观看后说，这是武王伐纣的歌舞，于是命令乐人学习，这就是所谓的巴渝舞。于是世代服从。到了光武中兴时期，郡守经常率领他们征伐。桓帝时代，板水多次反叛，太守蜀郡人赵温用恩德信义使他们降服。灵帝光和2年，8郡板水又反叛，劫掠3蜀和汉中各郡。灵帝派遣御史中丞萧院督率1州兵讨伐他们，连年不能攻克。皇帝想大举发兵，于是询问益州的纪律，考察征讨的策略。汉中上纪律承包回答说，板准七姓射杀白虎，在前代立下功劳，又被免除赋役，成为异人。他们的人勇猛，善于作战。从前永初年间，羌人进入汉川，郡县被破坏，得到板准的救援，羌人几乎死败殆尽，所以号称神兵。羌人害怕忌惮，传话给同类，不要再到南方来。到建和2年，羌人又大举入侵，实在依靠板水连续摧毁击败他们。前任车骑将军冯衮南征武陵，虽然得到丹阳精兵的锐气，也依靠板水才成就了功绩。近来益州郡骚乱，太守李瑜 也用板榫讨伐平定了。如此忠诚有功，本来没有恶意。地方官吏、乡亭征收的赋役极其繁重，对他们的仆役鞭打比对待奴隶还过分，有的甚至嫁妻卖子，或者乃至自杀。虽然向周郡申诉冤情，但周穆郡守不为他们申理。朝廷遥远，不能自己上达，满怀怨恨，呼天喊地，在深谷中捶胸，被赋役愁苦，被酷刑困迫，所以村落的人聚集以致反叛，并没有谋主见号，图谋不轨。现在只要选派贤明能干的周穆郡守，自然就会安定，不必劳烦征伐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派遣太守曹谦宣布诏令赦免他们，立即都降服了。到中平五年，八郡黄金贼起事，板榫蛮夷因此又反叛，劫掠城邑，派遣西原上军别部司马赵景讨伐平定了他们。西南夷在蜀郡的边境外，有夜郎国，东面连接交趾，西面有滇国，北面有琼都国，各自立有军长。那里的人都垂迹左任，聚居在村落中，能够耕种田地。境外又有西昆明等部落，西到同师，东北到夜余，地方几千里，没有军长，便发随牲畜迁徙不定。从芒东北有卓都国，东北有染芒国，有的定居，有的随牲畜迁徙。从染芒东北有白马国，是氐族，这三个国家也有军长。夜郎国起初有个女子在顿水边洗衣，有三节大竹流入她的脚尖，听到里面有哭声，剖开竹子来看，得到一个男孩带回家抚养，等长大有才武，自立为夜郎侯，以竹为姓。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夷，设置臧科郡，夜郎侯迎接投降，天子赐给他王应寿，后来就杀了他。医疗都认为竹王不是血气所生，很敬重他，请求为他立侯。臧科太守吴霸上报朝廷，天子于是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，死后配享祭祀他们的父亲。现在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，就是起初除请襄王时派遣将领庄豪从沅水讨伐夜郎，军队到达居兰，把船拴在岸上，然后不战。既然灭了夜郎，就留在滇池称王。因为居兰有拴船的地方臧科，于是改其名为臧科。臧科地方多雨涝，习俗好巫鬼禁忌，牲畜少，又没有蚕桑，所以这个郡最贫穷。巨挺县有逛郎墓，可以做成面粉，百姓依靠它。公孙述时，大姓龙，父尹董氏，与郡公曹谢先保晋为汉，于是派遣使者从番禺江进贡，光武嘉奖他们，并加以褒赏。桓帝时，郡人尹真自己认为生在荒远之地，不知礼义，于是跟从汝南许慎、应奉学习经书图纬，学成后回乡里教授，于是南方才开始有学问。尹真官至荆州刺史。滇王是庄丘的后代。元丰二年，武帝平定了他，以其地设置益州郡，划出臧科、越西各几个县配属。几年后又兼并了昆明地，都归属这个郡。有一个池，周长二百多里，水源深广，而末端反而浅狭，好像倒流，所以称为滇池。河土平坦开阔，多出产鹦鹉、孔雀，有盐池，农田渔业的富饶，经营牲畜的丰富，人们风俗奢侈，做官的都富贵累世。到了王莽政治混乱时，益州郡夷人动残，若斗等起兵杀死郡守，越西姑父夷人大谋也反叛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。王莽派遣宁使将军连丹征发巴蜀的官吏百姓，以及转运兵粮士卒十多万人攻打他们，吏士饥饿疲病，连年不能攻克而回。用广汉人闻其为太守，修建碑堂，开通灌溉，开垦田地二千多顷，率领激励兵马，修整关塞，招降聚集各部夷人，非常和睦。等到公孙述占据益州，闻其坚守据险，公孙述拘禁他的妻子儿女，许诺封侯，闻其不投降。听说光武即位，就从小路派遣使者自己通报。蜀地平定后，征召为镇远将军，封成义侯。在途中去世，诏令为他修建祠堂，郡人立庙祭祀。建五十八年，夷人首领动残与姑父夜余、弄洞、连然、滇池、建陵、昆明各部落反叛，杀死地方长官。 益州太守婆胜与他们作战失败，退守朱提。19年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等人征发广汉，前为蜀郡人以及朱提一人共13000人攻打他们。刘尚的军队于是渡过泸水，进入益州境内。各部夷人听说大军到来，都气馁逃跑，刘尚俘获了他们的老弱谷物牲畜。20年晋兵与动残等连续作战几个月，都击败了他们。第二年正月，追到不围，斩杀动残的首领，共斩首俘虏7000多人，俘获活口5700人，马3000匹，牛羊30000多头，各部夷人全部平定。肃宗元和年间，蜀郡人王追担任太守，政绩教化特别突出。有神马4匹出现在滇池河中，天降甘露，白色乌鸦出现，他开始兴办学校，逐渐改变当地风俗。灵帝熙平5年，各部夷人反叛，抓走了太守雍志。朝廷派御史忠诚朱圭讨伐，未能取胜。朝中商议认为该郡在边远之外，蛮夷喜欢反叛，兴师动众远途征伐，不如放弃。太尉属官八郡人李瑜提出讨伐对策，于是任命李瑜为益州太守，与刺史庞之征发板顿蛮击败，平定了叛乱。回来时就回了雍志。李瑜死后，夷人再次反叛，朝廷任命广汉人景义为太守，征讨平定。景义刚到郡里时，一壶米价万钱，他逐渐推行仁政恩惠，没过几年米价降到每壶几十钱。哀牢夷的来历，他们的祖先有一个妇人名叫沙衣，住在崂山，曾在水中捕鱼，触到沉木，好像有了感应，于是怀孕，10个月后生下10个男孩，后来沉木化为龙浮出水面。沙衣忽然听到龙说，你为我生了孩子，现在都在哪里？9个孩子看到龙惊恐逃走，只有最小的孩子不能离开，背对龙坐着，龙于是舔了他。他们母亲的语言像鸟叫，称背为九，称作为龙，于是给孩子取名九龙。等到长大后，9个哥哥认为九龙能被父亲舔，而且聪明，就共同推举他做王。后来崂山下有一对夫妇又生了10个女子，九龙兄弟都娶他们为妻，之后逐渐繁衍生长。他们的族人都纹身，化成龙纹，衣服都带尾巴。九龙死后，世代相继，于是分封小王，往往建城邑居住，散布在溪谷中。地处极远的荒外，山川阻隔深险，自有人类以来未曾与中原交往。建武23年，哀牢王贤立派兵城竹伐，顺江南下，进攻依附边塞的夷人路多，路多人弱小，被俘获。这时雷雨暴风大作，南风刮起，江水倒流，翻涌200多里，竹筏沉没，哀牢士兵淹死数千人。贤立又派他的6个王率领10000多人进攻陆绩，陆多王与他们交战，杀了6个王。哀牢老人一起埋葬6王，夜间老虎又刨出尸体吃掉，剩下的人惊恐撤退。贤立恐惧，对老人们说，我们进入边塞自古就有，现在进攻陆多就遭天罚，中原莫非有圣地吗？上天保佑他，多么明显啊。建武27年，贤立于是率领族人2770户，人口17659人，到越西太守郑弘处投降，请求归附，光武帝封贤立等人为军长，从此每年朝贡。永平12年，哀牢王柳茂派儿子率族人归附，其中有王级首领77人，户数51890，人口553711。西南距离洛阳7000里，显宗、明帝在这个地方设置哀牢、博南2县，划出益州郡西部都尉所辖6县，合并为永昌郡，开始开通博南山，渡过澜沧水。行路人感到艰苦，歌谣唱道，汉朝恩德广大，开辟不臣之地，渡过博南，越过澜津，渡过澜沧，为他人效力。哀牢人都穿鼻垂耳，他们的首领自称王的耳朵都下垂到肩下3寸，普通百姓则只到肩膀。土地肥沃优美，适宜五谷蚕桑，懂得染色彩绣，生产毛织品、细棉布、栏杆细布，织成花纹像绫罗锦缎，有梧桐木花纺绩成布，幅宽5尺，洁白不易沾污，先用来覆盖死人，然后才穿用。他们的竹子竹节相隔1丈，名叫蒲竹，出产铜、铁、铅、锡、金、 银、光珠、琥珀、水晶、琉璃、珂虫、蚌珠、孔雀、翡翠、犀牛、大象、猩猩、莫兽。云南县有一种两头神鹿，能吃毒草。在此之前，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郑清廉教化诗集一墨，首领们感动仰慕，都贡献本地珍宝，颂扬美德，天子嘉奖他，随即任命他为永昌太守。郑纯与哀牢一人约定，地方豪强每年缴纳布罐头一两件，盐一壶，作为偿付，彝人习俗感到安稳。郑纯从都尉到太守，任职十年，死在任上。建初元年，哀牢王累牢与首令发生争执，于是杀死首令反叛，进攻西唐城。太守王寻逃到夜余，哀牢三千多人进攻博南，焚烧民房。肃宗征发越西、益州、永昌三郡，遗汉士兵九千人讨伐。次年春天，协龙县昆明彝人鲁成等应募，率领族人与各郡兵在博南攻击累牢，大败并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洛阳，赏赐鲁成伯一万匹，封为破鲁棒一侯。永元六年，永昌郡边境外敦人已亡莫言墓，派使者通过翻译进献犀牛、大象。永元九年，境外蛮夷及党国王雍由调派使者经过多重翻译进献本国珍宝，何帝赐给金印子寿，小军长也都赐给印寿、钱帛。永初元年，境外交角种夷鹿类等三千多人全族归附，进献象牙、水牛、疯牛。永宁元年，党国王雍由调又派使者到朝廷朝贺，进献乐舞和幻术师，能变化吐火、自行肢解、变换牛马头，又善于抛球，数量达到上千，自称是海西人。海西就是大秦，掸国西南通往大秦。次年元旦朝会，安帝在宫廷奏乐，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，赐给印绶、金银、彩绸各有差别。琼都仪是武帝所开辟，设置为琼都县。不久，地面下陷成沼泽，因此得名琼池，南方人称为琼河。后来再次反叛。元鼎六年，汉兵从越西水进攻，设置为越西郡。那里土地平坦，有稻田。清陵县鱼同山有碧鸡金马，光景时常出现。风俗多游荡而喜欢唱歌，大致与臧科相似。豪强首领放纵，难以控制。王莽时期，郡守梅根征调穷人长贵，任命为君后。庚十二年，长贵率领族人攻杀梅根，自立为穷谷王，代理太守事务，又投降公孙述。公孙述失败后，光武帝封长贵为穷谷王。建五十四年，长贵派使者呈上三年的祭簿，天子当即授予越西太守印绶。建五十九年，武威将军刘尚进攻益州夷，途经越西。长贵听说后，怀疑刘尚平定南边后，威法必然施行，自己不能放纵，于是聚兵建起营垒，召集各军长，大量酿造毒酒，想先用以犒劳军队，趁机袭击刘尚。刘尚得知他的阴谋，立即分兵先占据琼都，然后突袭长贵杀了他，把他的家属迁到成都。永平元年，姑父仪又反叛，益州刺史发兵讨伐击破，斩了他们的首领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后来太守八郡人张熙正叫清明平和，得到彝人的拥戴，在郡任职十七年，去世，彝人爱戴仰慕，如同失去父母。苏齐老人二百多人带着牛羊送丧，到张熙原籍安汉县筑坟祭祀，诏书嘉奖赞美，为他建立祠堂。安帝元初三年，越西郡境外彝人大洋等八种，户数三万一千，人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，仰慕道义归附。当时郡县征收赋税频繁，元初五年，卷一大牛种风离等反叛，杀了碎酒县令。次年，永昌、益州及蜀郡彝人都反叛响应，部众于是达到十余万，破坏二十多个县，杀死长吏，焚烧城郭，抢掠百姓，尸骨堆积，千里无人烟。诏令益州刺史张乔选拔能干从事讨伐。张乔于是派从事杨耸率兵到业余攻击，贼势强盛，未敢前进，先用诏书告示三郡，秘密征求武士，加重悬赏，然后进军与封离等交战，大败他们，斩首三万多级，俘获一千五百人，缴获资财四千多万， 全部赏给军士。风离等恐惧，斩杀同谋首领，到杨耸处请求投降，杨耸后加安抚接纳，其余36种都来投降归附。杨耸于是上奏奸猾，侵犯蛮夷的长吏90人都减免死罪。周中论功还没上报，恰逢杨耸伤重去世，张乔身为痛惜，于是刻石立碑，画了他的像。天子因为张熙有遗留的仁爱，于是任命他的儿子张湍为太守。夷人欢喜，在路上迎接，说：“郎君仪容相貌像我们辅君。”后来张湍颇失人心，有人想反叛，各部夷人老人互相告诫说：“应当为先辅君的缘故。”于是得以安定。后来顺帝、桓帝年间，广汉人冯浩为太守，政教风化尤其多特异事迹。左都夷是武帝所开辟，设置为左都县，那里的人都披发左衽，言语多用比喻，居住大致与汶山夷相同。土地出产长生神药，是仙人山徒居住的地方。元鼎六年设置为沈黎郡，到天汉四年并入蜀郡成为西部，设置两都尉，一个驻牦牛主管境外夷人，一个驻青衣主管汉人。永平年间，益州刺史梁国人朱甫喜好建立功名，慷慨有大略，在州任职数年，宣扬汉朝恩德，威震怀柔远方夷人。从汶山以西，前代所未到达，立法政令所未施加，白狼、盘木、唐邹等100多个国家，户数130多万，人口600万以上，全族进贡，称为臣仆。朱甫上书说：“臣听说《诗经》说，前往那岐山有平坦的道路。”传注说：“岐山道路虽然偏僻，但人们不觉得远。”诗人歌咏作为验证。如今白狼王唐邹等仰慕教化归附道义，创作诗歌三章。路途经过邛崃大山林高坂，陡峭危险，比岐山道路险峻百倍。背负老人幼童，如同归向慈母。远方夷人的语言词义难以正确理解。草木不同种，鸟兽不同类。有钱为郡属官田公与他们亲近熟悉，很懂他们的语言，臣就让他询问风俗，翻译他们的词句。现在派从事十里陵与田公护送他们到朝廷，并进献他们的乐师，往昔圣地表演四夷的乐舞，如今所进献，希望充备其中一种。皇帝嘉奖他，事请交付史官记录他们的歌诗。远夷乐得歌诗，说：“大汉治理，低官委垢，与天一合，未貌于糟，利益平端，往意流皮，不从我来，旁莫之流。文风向化，征衣随履，所见其意，知唐桑爱。多次增布，斜皮脚甚脚斧，甘美酒食，推弹仆远，昌乐肉飞，拓具苏变，屈身西背，局后仍离。蛮夷平薄，楼让龙洞，无所报似，莫之度游。愿主长寿，阳落僧灵，子孙昌赤，莫至脚存。”远夷慕德歌诗说：“蛮夷所处，楼让皮泥，日入之步，且交灵物，木意象化，绳动随履，归日出主，露淡减落，圣德深恩，圣德度末，与人富厚，为君度喜。冬多霜雪，宗邪流翻，夏多河雨，昨邪巡逻，寒温时事，秒寻护离，不仁多有，君不邪推，涉危历险，辟危归险，不远万里，莫受万流，去俗归德，树蝶复得，心归慈母，仍露滋摸。”远夷怀德歌说：“荒服之外，荒服之夷，土地敲雀，离棘连连，食肉一皮，祖苏偕离，不见岩谷，莫荡粗木，利益传风，往义传威，大汉安乐，是汉业聚，邪复归人，宗忧路人，触冒险闪，雷折显龙，高山奇峻，轮狼藏状，悬崖磐石，福禄侧路，木薄发家，奚落浮盈，百粟倒落，李立滋落，父子同赐，不至君疲，怀抱匹薄，怀稿匹漏，传告种人，传世呼斥，长怨臣仆，羚羊臣仆。”肃宗初年，朱甫因事被免职，这时郡尉的官署都有雕饰，画 画着山神海灵、奇禽异兽，用以炫耀，宜人更加畏惧。和帝永元十二年，牦牛境外白狼、楼伯蛮夷王唐僧等，于是率领族人十七万口归附内属。诏令赐给金印子兽、小头目钱伯各有差别。安帝永初元年，蜀郡三乡种夷与境外乌延种合兵三千多人反叛，进攻残陵城，杀死长吏。永初二年，青衣道夷人异常令田与境外三种夷人三十一万口，带着黄金、牦牛尾全境归附。安帝提升令田的爵号为奉通义军。延光二年春，牦牛夷反叛，进攻灵关，杀死长吏。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败了他们，于是分设蜀郡蜀国都尉，统领四县如同太守。桓帝永寿二年，蜀郡夷反叛，杀害抢掠官吏百姓。延熙二年，蜀郡三乡夷侵犯残陵，杀死长吏。延熙四年，前为蜀国夷侵犯郡界，益州刺史山玉击败了他们，斩首一千四百级，其余都溃散。灵帝时，将蜀郡蜀国改为汉家郡。冉芒夷是汉武帝时开辟的，元鼎六年设置为汶山郡。到帝节三年，夷人因为设立郡县后赋税沉重，汉宣帝于是将汶山郡合并到蜀郡，改为北部都尉。这一带山中有六夷、七羌、九氐，各自有部落。他们的王侯比较通晓文书，但法令严酷，重视妇人，以母族为党，人死后焚烧尸体。当地气候多寒冷，盛夏时节冰雪也不融化，所以夷人冬天避寒到蜀地做故宫，夏天避暑返回他们的城邑。众人都依山居住，垒石为房屋，高的达到十多丈，称为穹隆。土地是盐碱地，不生长谷子、粟米、麻、豆类，只以麦子为食，适宜畜牧。有牦牛，没有角，又名铜牛，肉重千斤，毛可作耳，出产名马。有羚羊，可以治疗毒症。又有食药鹿，鹿怀孕时其肠中的粪便也可治疗毒疾。还有五角羊、麝香、青毛可鸡生生。这些人能制作毛毡、斑髻、青盾、皮多、羊缩之类，特别多各类药物。地有咸土，主后制盐，其羊牛马吃了都肥壮。它的西边又有三河、盘与鲁，北边有黄石、北地、卤水湖，那以外就是塞外了。灵帝时又分割蜀郡北部，恢复为汶山郡。白马堤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开辟的，分割广汉郡西部，合并设立为武都郡。土地险要阻塞，有麻田，出产名马、牛、羊、漆、蜜。堤人勇猛鲁莽，贪图财力，居住在河池，又名仇池，方圆百顷，四面陡峭，多次成为边境寇盗。郡县讨伐他们，他们就凭险固守。元丰三年，堤人反叛，朝廷派兵击败他们，分别迁徙到酒泉郡。昭帝元凤元年，堤人再次反叛，派遣执金吾马事件，笼络侯韩增、大鸿胪田广明，率领三府、太常的徒众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到王莽篡位乱政，堤人也反叛。建武初年，堤人都归附龙蜀，等到韦骁灭亡，他们的酋豪就背叛公孙述投降汉朝，陇西太守马援上奏恢复他们的王侯军长称号，赐给应寿。后来韦骁的同族人韦茂反叛，杀害武都太守。堤人大首领其中刘备同族敬重信服，威势振服诸豪，与郡臣恐愤攻击韦茂，击败斩杀了他。后来也时常为寇盗郡县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论曰：汉朝征伐戎狄，在边远地区用兵，大概也与王爷相始终。至于疆场覆没丧失，记载于山经水志的也大致涉及。虽然服从与反叛难以恒定，威德恩泽有时缺失，但等到教化推行，那么那些黄耳雕角之类受居鸟语之族，没有不整个部落全部落回头请求归附官吏，渡海越障，经过多次翻译来内属。所以登陆在中郎、校尉官署的名册编入都户，郡守部门的数目动不动以数百万计。至于那些藏于山隐于海的灵物，沉于沙漆鱼露的珍宝，没有不呈现奇丽，装饰于宫帐。还有他们的从驾火翠、殉禽丰兽等赋税积存在内府。夷歌八五、书音一节的记忆 列队在宫门外表演。难道柔福之道必定充足于此？但也可以说是招致远方了。蛮夷虽然一祖岩谷，但各有土地居处，连射精交地区，遍布八雍之外，不可估量。然而他们的凶悍勇猛狡诈，比羌敌要轻，所以灵豹的祸害不能深重。西南边疆尤为弱小，所以关守永昌始于远离中原，开土立人，至今成为成都。赞曰：百蛮愚昧居处在那远方边疆，纹身穿着草衣，凭靠深山险阻。也有另外一人屯聚在那蜀地之外，聚落参差不齐，道路迂回曲折。以往教化已经信服，改变衣襟进献宝物，使得建立永昌同入边户一照。